四十记十二章。上一次就是第十一章，我们讲到耶夫大，讲到耶夫大这个人呢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许多的那个长优点，他也有他的短处。虽然是他对神不够认识，但是他向着神呢还是这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大体上来说呢，那么耶夫大还是不错，所以神拣选他做了以色列人首领，这个率领着以色列人呢和亚门人去征战，结果呢不仅是大大的胜利，并且也把亚门人的20个城啊夺回来，抢夺回来，所以实在是也非常那个。荣耀的事也是非常喜乐的事，叫以色列人能够在这样软弱当中啊，他们能取得这样胜利，是他们从前所没有想到的。原因呢并不是耶夫他怎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乃在于是神使用他，是神用怜悯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困苦，说心里头就为他们作难，那么说就起来拯救他们，并且也拣选了耶夫他做他们的元帅，这是实在说是神所做的。就是耶夫他去征战的时候了，下面也受到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他的身上，让他起来征战，结果就达到胜利。假如没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话呢，耶夫他也不一定能够胜利，因为他们以色列实在是太软弱了。亚门人呢很强盛，所以他们不一定能够得胜，能够胜利完全在于神。所以这个耶夫他在性格方面呢有一些的好处，有一些优点，但是呢他也有他的缺点，也有他的软弱的地方。比方说他对神不认识，那么他就向神那个起一个誓，或者是有立了一个心愿。若是你让我得胜的话呢，那我就什么人从我家里出来的话，我就把他献给神做反祭。这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反祭不是人不能做反祭，只有神的儿子才是我们的反祭。所有的祭物都知道神的儿子说的，那个献把自己儿子献上做反祭或者其他祭物，这是外邦人所行的，他们就把自己儿子焚烧掉，归于摩洛，这是外邦人的行为。这不是这个，是他们不是不认识神的，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的，他们知道所有的祭物都该是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神所指定的，不是知道一个人说的。不过另外一方面呢，也的确看见这个人还是不错，因为虽然他有儿子女儿了，是独生的女儿，但是因着他向神起了这个誓呢。他就把独生女儿了献给，把独生女儿杀掉了。按照从人方面来说呢，他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他既然知道是，他就照着他誓言呢，再做这一件事情。那么一般人可以这样反悔的，说，这个这样子，我女儿呢，我是独生女儿，那别人是可以的，但是我女儿我不行，我要保要留住的，因为这是独生的，可以这样子说的，可以反悔，但是耶夫他没有反悔，他向神立了誓，结果他就到了他说起的誓，在成全了，所以从人这方面来说，他也是。有他的长处的，但是到了第十二章啊，那就说到他的短处了。那第十二章讲什么呢？我们读过之后啊， 除了后面说到三个实施之外，那么前面的一段呢也是讲到耶夫大的事情。我这是这一次讲到耶夫大的时候，他是和以法莲在这征战，那个是不仅是把以法莲人呢赶出去，并且呢在以法莲连人呢那个杀了有
四万二千
人。那这个这种情形啊，我们假如说以法莲是仇敌的话呢，他杀四万二千人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他弟兄并不是仇敌，若是去杀害他弟兄啊，这个世界很难理喻的，也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这个为什么耶夫大一下子变得这种样子呢？我们先说到啊，这个神的儿女中间的难处，常常有神的儿女中间呢有弟兄啊，和弟兄相争，或者有姊妹相争的事情啊，这个本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么结果就是因为彼此相争啊，把这机会就破坏掉了，那个就是就毁坏掉了。一个家庭也是如此，一个家庭能看见也是常常一个开头很好，等到有了这个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开始有些争执了。我前些日子我在随便看了一个使者莫那一篇的文字啊，他上面就说到这个他们在夫妇两个人结婚之后，那虽然都很贫穷到地步，那实在是家务隔日之粮啊，这种情形啊，那时候他们倒是彼此相亲相爱的，互相依靠的。等到慢慢他家庭好转起来之后，那个他那个经济也好转了，房子也有了，什么东西都有了，到这个时候了就开始吵架了。夫妇两个人吵，天天吵架，那吵架就他们天天的工作了，就吵架。那个是那个他的弟兄去上班，不是弟兄，那时候还是没有信主了，他耽误去上班，回来之后两个人就开始吵了，吵到一地步，甚至都动手了，两个人都动手打起来了，这种家庭啊，那个。和谐完全没有了，那种啊，那种安息啊，完全失去了。这个孩子们看着父母亲在吵架，也是不知道为着什么缘故，他们这样吵来吵去啊，天天这样吵，一句话不对了就在吵起来了。那么，当然也有他们的原因了，比方说是那个丈夫去上班。回来之后比较累一点呢，就看见太太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那太太也是这个在家里头一整天都在家里头啊，心里也不好过。先生回来之后呢，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两个就开始吵起来了。吵到一地步，那个太太就问他说呀，他说你当时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了，你看我什么样，你为什么喜欢我呢？你看我什么样好啊，你喜欢我呢？这先生就说呀，说那个时候我是近视眼，这句话把他气坏了。他说没有看见你坏的地方，我是近视眼，所以他气得不得了，几乎都要分手了，都要离婚了。但是为了孩子的缘故呢，他就不愿意离婚，就等一等孩子长大了之后，再离婚。以后他们到了美国，他们这种机会啊，那个信得住。那当然里头有一些的路程，有一些事情发生，啊，信得住之后呢，整个家庭啊就改变了。那他们两个人都很好，好好追求主，爱主，也在那服侍主，和弟兄姊妹一样。但是追有属灵的追求，那么他们家人就和谐了。所以圣经说到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你像主耶稣是我们的和睦，若我们的心呢都向了主的话呢，我们就和睦了。若是我们的心都向了我们自己的话呢，一定会是纷争的，一定会是一会吵架的，那么呀谁也跟谁也合不来的。他们最亲爱的到末了变成最恨的，每次彼此下恨的，这是一般的情形是这样。所以今天人呢，很需要主。 有了主之后呢，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自己里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活在自己里头，一活在自己里头啊，那个老的天然啊，老的样子啊，老的脾气又都出来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需要有十字架的经历，要认识基督，要认识十字架。说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实在是我们生活的秘诀。我们生活的目的啊，要是要追求主，更多的得到，更多的认识主。我们生活的一条道路，生活的路就是十字架。我要经历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向着自己死。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已经一度同定十字架，现在复照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十字架就是主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死了。那这是一个事实，可能在经历上的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明明还是活着嘛，怎么我说死呢？在神的眼睛里头是已经。他已经做成了这件事实，说在主耶稣死的时候啊，断气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众人呢都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三十节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是神把我们这许多人，所有一切的人呢，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放在基督里头。说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死的时候，我们就和主耶稣一同死了。那么这是神所做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一个属灵的事实，这需要我们用信心呢，我们来看见，用信心呢来支取，我们就活在这事实里头。所以现在不再是我，保罗说为什么不是我呢？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和主耶稣已经同死了。所以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真是能够活在十字架的那这一条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一切的肉体血气啊，在我们身上就得不到地位。比方说我们要发脾气了，那个肉体又来了，血气又来了，那么就是又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一个，我们许多不满意，就给我们看那个旧人呢，就这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邪情私欲已经和主同定十字架。当我们这样借着信心呢来取用这个事实的时候，就看见基督死在我们身上这个功效，就看见我们这个肉体血气啊，就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再彰显出来了。那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个争吵的事情啊，就不会有很多的家庭啊，弟兄姊妹的家庭，许多的争吵就是因为不肯死。每两个人都不肯死的，谁也不肯死，你也不肯死，你也不满意我，我也不满意。你看我看我自己比你强，我也看我自己比你强，两个人就争起来了。有的时候说你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两个人就争起来了。那你如果说你肯死，你把自己摆在死地，就像有一次中原的那讲一些事，他说那个夫妇两个人站在当中，站在那两边当中的就是十字架的死。那么怎么两个人能够和谐呢？就看看谁先跳下去，谁先跳下去谁就蒙恩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家庭就和谐了。如果不肯死的话呢，就不能和谐。然后那对方都再吵再闹再骂，但是你已经死掉了，根本对你毫无关系。我已经死掉了，你骂我也好，你打我也好，我已经死掉了。那一个死的人呢还能做什么事情呢？一个死的人呢还能发肉体吗？一个死的人还能发脾气吗？一个死的人还能起来和对方打架吗？那若是这样的话呀，那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总要学习啊，我们在生活里头站在基督家那个基督的那个死地方，所以我已经以基督十字架，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根基。那我们总是要 你说我家里没有难处，我家里都很和谐的，家里没有难处，我们还是要站在这根基上的。因为我们总是在生活，活在弟兄姊妹中间，活在世人中间，那总是和人有接触的，和人接触时候难免的，那个都会有难处的。我也在教会当中，我是服侍主这么多年了，我也知道。若是我们活在自己里头，那特别在教会当中，若是活在自己里和别人发生难处时，那不仅影响这两个人，也会影响到其他弟兄姊妹。有一次不在到一个地方服侍主，那是我头一次，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主，这是在基隆那地方，开头大家还很好的，这个大家祷告都是很热切的，特别聚会都很热切的在那祷告。那聚会很活泼，也是满了生命，满了主的同在。那有这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好像看见姊妹那边了，就没有声音了。我都是弟兄坐这边，姊妹坐这一边，所以呀、你听见这边没有声音，光是弟兄在那儿宣誓，在那儿祷告，姊妹那儿没有声音。怎么回事？为什么姊妹没有声音？再过些时候了，慢慢连弟兄这里声音也减少了。那么本来很多，现在能开口的也不开口了，减少了。那么我打听为什么缘故呢？我就知道啊，因为两位姊妹，那两位姊妹都是很强的，都是好像有领头的样子。那么两个姊妹啊，彼此不满意，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的。那么因为他不满意，结果他就跟这一班人说，这个人姊妹怎样不好，怎样不好？那边跟着那他自己那一般人说，这个怎么那个这个妹怎样不好，怎样不好？这样子不仅是两个人呢杀死掉了，并且遇到他们的话语啊，也把其他那个姊妹们杀死了。还就是开头姊妹，难免呢不会传到弟兄那儿去的，因为姊妹她的丈夫总是也是弟兄嘛，就传到那边去了，说那边也死掉了。一个聚会弄得一个死气沉沉的，像这个聚会也是，那真是痛苦的不得了。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我刚刚出来服侍主，就碰到这种情形啊，那实在是心里觉得很难过，也是毫无办法。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是我自己也不懂十字架，我也没有讲十字架里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也不懂得这件事情，就弄到这种样子。这是一段时间，当然以后慢慢主就带过来了，那是另外一件事，那是不是我在那儿帮助的，那是主在那儿带过来的。等以后呢，我们到在台北啊，在哪里，我们有个聚会，那个聚会一开头时候了，弟兄这边实在是非常的热心。怎么说非常热心呢？聚会时候大家都抢先的来参加，若是晚的话呢，只好坐在外面了。那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愿意，都非常爱主。那么看轿车也好，或者是拿扇子也好，整洁也好，布置也好，都不需要你去安排的，它自然而然的，弟兄姊妹都把自己摆上去了，那个就会很好。那么如果这样进行一直下去的话呢，那也是很不错的。那以后呢，我就到了别的，到了南部去。那么那个台北的聚会啊，弟兄们在那儿就维持了。等到听说台北聚会有一些的难处，那么弟兄们就让我来上来啊，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有一块服侍，就到台北。我到了台北之后啊，看的确是有一些难处，那么他们要我讲一点话，那我在不比聚会之后啊，我就交通一点话语。那时候主给我一点话，就说到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个城墙建造起来都是用金金珍珠宝石建造起来，这些珍珠宝石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就已经说了，有一条河叫比孙河，从伊甸园流出来的，那河的下流啊，就有金金珍珠宝石。等到在启示录第21章啊，就给我们看那个城墙啊，那个城啊，就是用金。 金金珍珠宝石在建造起来的。我说你看见在创世纪的时候了，那金金珍珠宝石都是散在那河的下流的，都是散在那里，跟谁也不跟谁连在一起。那么等到了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啊，金金珍珠宝石都建立起来了，结果成了一座圣城，一座美丽的圣城。我说这是这为什么会这种样子呢？为什么在创世第一章都散在那里，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啊，结果都建立起来成了一个美丽的圣城呢？我说主要的原因呢，就看见说有两件东西，那这金金珍珠宝石都在，那创世第二章有金金珍珠宝石，启示录那第二十一章也有金金珍珠宝石，那么并且呢，启示录二十二章说有一道河呀、啊、从神的宝座那流出来，那河的河的两边呢，那个都结出果子来，叶子都溢至外面。那一条河是生命河，两岸呢有生命树长起来。所以你看见生命河也有，生命树也有。创世第二章也有河流，也有树。不过那个时候的树啊，不是光一棵树，那时候是两棵树，一棵树叫生命树，还有一棵树呢，
是三棵树。
分别三个树，这是圣经上说的。那用的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非树啊。
是。
能分别善恶，那就是非；善就是是，那恶就是不是。那这个你是善的，我是恶的；我是恶的，你是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非那在里头。我说。那个什么都有，一切都是和启示录二十一的和启示录二十一章和创世纪二十章啊完全一是一样的，只有一个东西不一样，就是善恶树没有了啊。启示录创世纪第二章有善恶树，有两棵树，其中有一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善恶树。到了二十一章呢，只有生命树而没有善恶树了。所以为什么这个金金珠珠宝石能够建立起来成那个美丽的圣城呢？那就是是非没有了。若是有是非树，有分别善恶树的话呢，那个就建造不起来，就是零碎的、零散的，散在那个河底下流啊。那若是把这个善恶树除掉了，分别善恶树除掉，把那是非除掉了，那然后呢？就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若是要建立起来的话，那成了一个美丽的圣城，那神能住在我们中间，那必须把是非除掉。若是我们还活在是非里头，一直在讲是非，这叫传是非，这叫传言的，一讲一面讲一面传呢，结果呢都散掉了，变成了这个河里下游那些珍珠、金金宝石，好是很好，但是都散在那地方了，没有什么用处了。那我这讲完，我觉得那时候读给我这个感觉还不错，这个话也讲的也蛮有道理的，我自己觉得蛮有道理的。等到过些时候了，这就传话就传到我耳朵里头来了。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说呢，你骂我们，你听了他们的话，你就来骂我们。然后另外一半也说，你听了他们的话，你来骂我们。说我们骂，我说我骂他，我实在是没有骂他们，我只不过讲圣经就是了。但是弟兄这个活在是非里头啊，他听到的时候听话的时候，也是用是非的眼光啊，所以才变成了那个叫聚会的光景啊，那个就。落在死亡的里面，因为分别善恶树，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什么时候是非进来了，什么时候分别善恶进来了，那就死掉了。神说最宝贵的乃是教会合而为一，大家弟兄姊妹都是合一的，那合而为一的。那么撒旦呢，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合一，无论家庭也好，无论教会也好，若是我们合而为一的话呢，那就是力量。若是我们团在一起合而为一的，那就是力量。这个是撒旦最怕的。那么这个又为什么撒旦怕呢？因为他是一个力量，说这个力量呢，虽然看不见的，但是一个属灵的力量。那个力量呢，是撒旦没法胜过的，阴间的本人不能胜过他。所以撒旦尽他所能的来破坏 那个合一，在家庭里头把那夫妇两个人撤掉，在教会里头把弟兄姊妹在那分开。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要把我们家庭撤掉了，那力量就失掉了；把我们聚会分开了，那是就是力量就失掉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个别击破呀，你团在一起，我没办法把你一个一个分开之后呢，就个别击破，一个一个击破我们。所以他像猴子狮子一样啊，就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吞掉了，那就完神就是好像神失败了，那么撒旦就得胜了。这是撒旦的工作。但是我们主的工作是神，我们主的工作是怎样的？我们主的工作他就是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合一，主把那合一赐给我们，那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把我们众人连在一起的，我们活在这生命里头，就保守住那个合一，不至于那个不至于被分散，他要竭力保守那个合一，所以那个合一是很重要，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上，我弟兄们看看也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
第四章，第一节，
第三节，第三节，
好，
还是第二节，
第一节连接吧，
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心思为人，就当
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这是那个后面我们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不念了。那么这里说到要竭力保守合而为的心，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竭力保守那合而为的心。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心思为人，那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既然蒙到神的召，受神的呼召，我们是神所召出来，要我们这些人呢能够成全神的旨意，达到神的目的。神既然召我们，所以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说下面同一件事情，说要用谦卑、温柔、忍耐、爱心的宽容、和平的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合为的心，合而为的心，这是神的命令，要保守那合而为的心。在教会里头这样，我们在家庭里头也这样，要保守那合而为的心。只要我们保守住那合而为的心，我们团在一起的话呢，仇敌怎么生就毫无办法，就没有办法攻破我们。他一看见我们的时候了，他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就像诗篇第48篇那里所说的，那些诸王会合呀，那些王啊都会合在一起，从城旁边经过，一看见这个城池了，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惩罚他们，我们这个城也没有在那攻打他们，他们就急忙逃跑。想惊奇丧胆，急忙逃跑，所以仇敌就怕我们团在一起，那合而为一。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是仇敌所惧怕的，那是阴间的门呢所不能胜过的。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那合而为的心，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撒旦就是来挑拨我们，天天常常挑拨我们，在家庭里挑拨我们，不把夫妇两个分开，那教会就挑拨我们，叫弟兄姊妹在那分开，那都是他在一直在做挑拨的工作。用什么东西挑拨呢？就都是用是非，那是是非非。他说你这话，他背后讲你啊，他背后骂你啊，背后说你，就你说你，他这当面做得很好，那背后就骂我，这个是岂有此理？那开始就里头就产生问题了。然后呢，见了面之后就撑起来，吵起来了，常常是这样。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防备仇敌的诡计，仇敌一直在那挑拨我们，不要以为说是对方对不起我们，也不要以为其他弟兄姊妹看不起我们，乃是仇敌那一直在那挑拨我们。那在这一段章圣经里头，我们看见这以法莲呢，就是中了仇敌的诡计，他就来挑拨，不是来挑拨，撒旦就挑拨以法莲呢。 就去找 F 党那船长去了。
嗯，
那本来他在吉列呢，那征战的时候呢，那个是差不多快胜利了，胜利快接受了，一定把那迷恋人打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法连又来了，又向吉列有点挑战，啊，说你这个出去打仗，你也不找我们，不找我们一块儿去呀、啊？那你又这个为什么这样看不起我们呢？那为什么不找我们一块儿去呢？即使他只有300人，22000通都回去了，那么只剩下300人就是了。不要说没有赵云，没有伊法连，根本就是什么都有，就是伸手拣选的300人，就是这伊法连就在那儿去，在那儿跟他争，这个是抽屉在那儿跳，在那儿跳过一个要去争，他瞧不起你，他去打仗不愿意一块儿去，那就你跟他吵，伊法连就吵，这几点呢？就是很好，吉殿他的确心呢宽容，他心很，因为吉殿呢，他也是个敬畏主的人，但是他亲眼来看见主在那儿呼召他说，你靠着你凭着你这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主在那儿向他，主的使者在那儿向他显现，他也在那儿，他也看见了主，所以这个人和耶夫他不大一样。耶夫他也是一个仰望主、依靠主的人，但是他没有亲眼看见主，所以这个人呢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有一些胜利，虽然有一些性格还不错，是依靠神、仰望神的一个人，但是呢，没有亲眼的看见神，没有亲身的经历，那这个呢总是没有力量。所以吉列呢就比较有力量，有很智慧的话语来回答伊法连，结果呢这个战争啊就没有发生，就没有产生出来。他就说，我所摘的葡萄啊还赶不上你所捡的葡萄多了，你所捡的葡萄更多，我所摘的根本就还赶不上你了。说这样一来啊，伊法连就平息下来了。那现在这个耶夫他打胜了仗，他把亚门人打败了，这个伊法连又来了，说你继续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不找我们去呢？那你瞧不起我们啊？那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去呢？他现在不仅来跟他这儿讲，跟那打争，并且呢，他说我们要烧你，把你烧死，把你房子都给你烧掉，那说这狠话，所以这个很刺激，很摸着耶夫他。那耶夫他这个人一被摸到之后呢，这个人血气就上来了。就跟他一个讲理由，我拼命打仗的时候，我冒着死在那儿征战，你们也不来救我。那现在我打胜了仗了，你们来跟我争，来跟我吵。结果这个耶夫他也气起来了，结果就这个发动啊，吉列人那个河东边以那个河在河东边的以色列人和这个以法莲在征战，结果把以法莲呢。不仅打败了，并且把他们杀了42000人，都杀死掉了。这42000人，若是跟亚门打仗的话呢，那是一股的力量。但是今天不是跟亚门打仗的时候他没有来，但是跟弟兄们打仗的时候呢，那就都出来了，在那儿征战。结果呢，看见说伊法莲伤亡啊，非常严重。并且也很惨，当他们都在约旦河旁边想回到约旦河西边去时候了，那个吉列人就问他们说，你是不是以法莲人呢？他说我是，说是，那就把他杀掉。说我不是，他你不是啊，好吧，你说一个示波链，这个他以法莲咬字啊咬不准确。当然也是南方人和北方人问题，我不想问为什么他们说话咬不准。他就说呀，希伯莲，他就说希伯莲
不会卷舌的，
不会卷舌，南方人不会卷舌，就说希伯莲，那么这问题把他杀掉。就是看见在那个河东边的那个渡口的时候，那地方就杀了42000人，其他地方还可能有，不过圣经没有记载，就起码有42000人以法莲被杀掉了。我刚才也说过，这以法莲不是亚蛮人， 一法两万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吉列这个耶和他他们也是以色列人，弟兄杀弟兄啊，这个弟兄啊弟兄在争战，那这件事情是仇敌说最喜欢的一件事，就让你们彼此相杀，不仅是把你们分裂，并且叫你们彼此残害，那这是仇敌所喜欢，但是是叫神的心呢最伤痛的事。说你的兄弟曾经就曾经说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想那个打出过那个最终的拳头来了，跟弟兄跟弟兄打仗，每个人都打出最终拳头，要这个跟对方在那儿打仗打架。他说最伤心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看见最伤就好像兄弟两个人在那儿吵架呀。最难过的还不是兄弟两个人，最难过的就父母亲，父母的心那点最伤痛了。所以弟兄跟弟兄那争战是一件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叫神的心呢是非常伤痛的一件事。神是那样恩待他们，使他们打败了亚门人，结果呢他们彼此在伤害，彼此在不仅是彼此在吵架还争执，也到一个地步彼此在那残杀，这是叫神的心呢最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是在这一章里头说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第四章第一章，所以我们应当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合为的心。我们怎么能够保守住那个圣灵所赐而合为的心呢？他就说了有几个方法，几件事情要注意。头一个方法就是谦卑，用一切的谦卑、温柔、忍耐、宽容，爱心的宽容、和平的联系，五个方法啊，五件事情能保守住啊，在圣灵的意义。那个，他说我们谦卑，我们谦卑不下来呀，我们不会谦卑。温柔，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那个暴躁的，我们怎么能温柔呢？他这说用一切，他这说的这个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这个。他说凡事实在说在原文里头应当是用一切的谦卑、温柔、忍耐、爱心的宽容、和平的联系，竭力保守合而为心。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这些行为、这些表现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乃是我们神已经给我们了。他把这谦虚、谦卑、温柔、忍耐、爱心的宽容、和平联系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这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就使用这些东西，要用。我们不要神给我们了我们就藏在里头，我们不用。神说你用谦卑，那我们就拼命要骄傲；我们用温柔，拼命的刚硬，硬着景象；用这个忍耐，那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冲动。我们不要随着我们的肉体，随着我们肉体在做的表现，我们要用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美德。神把谦卑已经给我们了，神把温柔已经给我们了，神把忍耐已经给我们了，神把爱心也给我们，也把和平给我们。这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使用这些产业。不要说我自己没办法，我没有力量。但是你没有力量，神有力量，神已经把这个能力给我们了，叫你能够谦卑，叫我们能够忍耐，叫我们能够温柔，叫我们能够有爱心，叫我们能够和平。那是神把这个给我们，我们就使用。那我们怎么使用呢？借着信心。那神，你把已经给我谦卑了，那好，感谢主，那我就用这个你所给我的谦卑，那你就用这个谦卑啊，把你那个骄傲啊，就摆在死地。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那个肉体、血气、冲动、刚硬摆在死地，而与使用神所给我们这一切的丰富的时候呢，那结果就是就竭力就保守住那个圣在圣灵的合而为一心，我们就保守住那合而为一心。若不然的话呢，那就是产生会难处的。假如我们骄傲，就产生难处。以法莲为什么当然跟耶弗他去争呢？就骄傲。那为什么你看不上我们？为什么你瞧不起我们？为什么你不找我们去？你找不到我们去，就是瞧不起我们。那瞧不起我们，那我们要给你打，你试试看。 啊，这个不谦卑，是吧？若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骄傲摆在死地，而用神所给我们的谦卑，啊，你给我们谦卑，我们自己站在最卑微地位上，就像基甸的所说的，我所做的事，那比你们做的事情更大吗？你们所做的比我做的更大，你们所捡的葡萄比我所摘的葡萄还要多。所以，若是我们摆在是把自己摆在死地，摆在死地的话呢，当主的谦卑啊，就从我们上活出来。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德，学我的样式。”那我们怎么学主的样式呢？不是我们自己一个表情、一个表现，抑自己、抑制自己、克制自己，我们来表现这个，乃是神已经把这给我们了。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他就是个谦卑的，就是温柔的，就是忍耐的，就是和爱心的，就是和平的。他说爱心的宽容，我们只有在爱的里面呢，坐在爱的里面的宽容，那我们的爱呀，那个都太少了，也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宽容啊，我们都容不下。容别人一句话我们都容不下，别人一个脸色我们都容不下，别人一个指责一个手指头我们都容不下了，我们心呢太小太窄了。但是我们主啊，他的那个爱呀、啊、是很大，他的爱多大呢？这个东向东西那么长，像那个天和地利多远，主的爱向我们也有多远。那东的西有多远，那神的爱向我们也有多远。说我们主的爱呀、啊、是能够包容一切的。他说他爱叫人都找好人也找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你既然是反对主耶稣的，你既然是抵挡主耶稣并抵挡杀害基督徒的，那神就不降雨给你，不让人从来找你，那你看怎么办？你说我用人造雨，那你试试看吧。那么结果呢一定是不行的，结果神还是，你虽然这样对待我，你虽然这样的伤害我的儿女，但是我还是用日头照你，我还是用这个降雨给你，说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的神的心他就是这样的宽大，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羞辱他，在用种种话语在刺激他，那这个藐视他，但是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仍然为了父来求那个父的赦免。说这是一个宽大的心呢、啊、弟兄姊妹，神已经把这宽大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说我们爱心的宽容那没问题的，我们自己的爱不够，但是主的爱是够了。但他的爱是那样的宽容，就在我们个人来说吧，我们所有一切事情主都是包容的。主若是不照包容我们的话呀，我们既然蒙到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还是向着主的心这样冷淡，我们既然蒙到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还是做许多得罪主的事情啊。那主说好，你既然这样，你任凭你愿意这样，我不管你了啊。若这样的话，我们的主的心就不够大。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心实在像所罗门的心一样，比海沙还要大。所以我们虽然是那个我不忠心，他还是爱我们。我们虽然软弱，他还是爱我们。我们虽然失败，他一次两次在警告我们，我们还是不听。结果他接着管教，接着环境就把我们再挽回过来。所以神的管教啊，那是表明啊是神的爱。我们说遭遇的苦难，那是神的管教，不是神的刑罚。他不会再刑罚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刑罚了，我们就不会再受刑罚了。他已经替我们受了，说我们若是我们还要受刑罚的话呢，那就神在两面都讨债，在主耶稣身上讨了债，又在我们身上又讨债，那个神就不公义了。我们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因他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了平安，使我们里头就安息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耶稣已经我们受了刑罚，所以神不再刑罚我们。那为什么还有苦难呢？那这些苦难都是神的管教。管教什么呢？管教是神爱的表示。他 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才是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的缘故，所以他才借着环境来训练我们，在训练时候呢，难免呢会有一点管教，而这个管教呢不是为了降灾祸，乃是为了赐平安的，叫幕后有指望。我们的神管教我们，那么管教我们就表明神爱我们，他若不管我们的话呀，那表明他任凭我们弃绝我们了，那我们失去了神的爱。那所以我们的神对我们个人来说呢，神的心是太大了，像我这样的人蒙恩得救了还是这么冷淡，蒙恩得救了并且也在那经历许多的事情，对神的还是那不忠心，那他还是爱我们啊，这是爱的宽容啊，他的心是那样的宽容，能够容得下我们对他的顶撞，容得下我们对他的那种的不顺服，所以啊，那种悖逆，神是爱我们。在以色列身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真是向着神的，那真是悖逆啊，硬到就是耶利米说他们是硬到景象的一般人，虽然是这样。但是还是爱他们，是我的名，这是我所拣选的，这是属乎我的，这是我的产业，这是我的夸耀。那这些人呢，是我在他身上有盼望的，那我来制作他们。那么，所以看见神怎样对待以色列，是那样爱他们。今天对我们更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比对以色列还要真实，神爱我们，爱的宽容啊。神若不宽容我们的话呀，我们不会存到今天的。我们能够存到今天，神宽容我们，那宽容就说出神的爱，和平的联系，那个联系呀、啊，一个和平的绳索把我们连起来的。那个这和平是什么和平呢？
基督成了和平。
您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和平是什么？
这和平是什么呢？
这是主自己，
这是主
为我们成的和平。
对，他是和平的君呢、啊
嗯，
他是还是那个和平，那就是平安。所以也是常常说到，平安归给你们，平安归你们。我们的神他就是平安的神，他就是平安的神，在我们里头啊，是那个与平安的摇不摇动的，就是这个平安呢、啊。把我们联系起来，它里头不像那个风推动的那个芦苇一样摇动，也不像那个海浪一样啊，微风一吹动啊就起伏不定了。我们的主他一直都是平安，他也我是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叫我们里头那个平安安心，那个风吹草动，无论人的环境怎样的改变，无论那个波浪怎样大，甚至是那个大到一个那个山都摇动了，摇动到海心里头去了，到这种情形啊，仍然是在我们里头仍然是平安的，不是我们那个平安，是我们回到主里面我们就平安了，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他里头就安息了，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永远都不摇动，我们是靠得住，我们的就慢了安息。我环境改变也好，无论人态度改变也好，我们里头总是那平安，就这个平安把我们中呢联系起来了。若是我们里头一激动起来呀，那就不平安了，一不平安，那就是我们就那个和谐呀就会失掉了。所以我们里头一直都是平安，无论在怎样环境之下，我们都是在平安，因为有个平安在我们里头做主，在里头掌权，在里头管，在里头啊供应我们，说我们一直活在主里面，我们里头就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也不受人话语的影响。所以接着这五件东西啊，能够保守那个在圣灵的合一，叫我们一直活在那合一里头。若是我们这样在合一里面的话呢，那个仇敌在我们身上就毫无办法，他没有办法攻击我们，也没办法在哪里啊，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工作。这是前的这一段呢所说的那个。说会告诉我们的后面一段呢，就说了三个的事实。耶夫他过去之后呢，有三个事，一个是以比段，一个是亚伦，是以伦呢，还是一个是所以这个三个事实啊，
对，
一个是伊比兰，一个是
伊伦比亚杜，
啊，
伊伦，
还有一个是，
亚顿
，这三个诗是，这个有两个诗是儿子很多，儿子也多，女儿也多，有的甚至这个儿子都从外面娶了
媳妇，
30个儿子娶了30个媳妇来了，女儿也都嫁出去了，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定是有这么多的儿女啊，也家庭兴旺。啊，一定很兴旺、很富有的。莫大有诗诗呢，也是很兴旺、很富有的。就当中这个人当中啊，这个
一轮
没有说他是怎样一种情形。那么有的呢，做了诗诗，做了这个10年，有的做了7年，有的做10年，有的做8年。那么这三个诗诗呢，有两个比较富足，有一个呢没有说，但无论如何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他们就太享受他们自己的富足，享受他们的安宁啊，没有顾到这里百姓。他们虽然是诗诗，那不应该光顾自己，应该顾到这里百姓的，那知道这里百姓的光景。他们虽然在那过平安稳妥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神的百姓啊，已经渐渐的失败了，已经渐渐离开了神，离开了神，所以这个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若是注意到的话，他们会帮助以色列人的，但是没有注意到，不晓得以色列人的情形。说虽然是失，但是却是失职的，不称职的，没有牧羊啊，那个神的群羊，以至于狼进来了，他们还都不知道。莫大说看见这个没有多久，那个神的百姓又失败，又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夫他呀，虽然做诗诗
6年，
但是只做了几年了？
6年，
只做了6年诗诗，最短，没有一个人呢，是没有个诗诗像他这样短的，每个人都是诗诗，有的是多10年，有的17年，有的是多少年，但是耶夫大是最短的，最短诗诗，甚至后面3个诗诗啊，都比他长，一个是
七年，
一个是10年，一个是8年，都比他长，他是最短的做诗诗，做的最短的诗，那么，所以。所以当然也有关系了，既然不爱神的儿女，既然是对神的儿女，那起来不仅在发生争执，并且起来在杀害，残杀神的儿女，这是神所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也是要神的心最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到这6年时候，好了，你就可以了，就把他接回去了，不要再做事实。所以今天我们也学个功课，就对第一弟兄姊妹，我们总是要有关心弟兄姊妹，爱弟兄姊妹，这是神所最喜欢的。虽然说人没有看见，没有什么报答，但是我们不是求报答，乃是我们这是做的爱度你，你负责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啊，神都记载出来了。连你娶多少儿子，你娶了多少媳妇，你儿子怎么出，女儿怎么嫁出去了，他都记载出来。所以这么小的事情都记载，你想我们的生活事情啊，那神不记载吗？所以有神把也记载我们所有的事情。若是我们真的爱弟兄姊妹，是把一个预备凉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呀，他就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们要做有爱弟兄姊妹的一个人，不要像耶夫他做了那么大的事情，神也那样使用他，结果呢，他末了说做事是做了7年，就是因为失去了爱。
六年，
直到6年失去了爱。那么在这里，我再讲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原则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这个是我有一次，有一年长的姊妹要到他家里去，这个吃饭。 那么他没有回来，我就在客厅里等他，等他回来。回来时候呢，他一进门呢，就和站长还有李兄两个一块进来，进他的门口，一面走一面讲。当然，他说讲的话我都听见，那这还不是小声在那讲的，我也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在那去听的，就是你没办法不听见的。他讲的话很特别，他说我们的神呢，真是难呢，我们的神真是难呢。他就讲是，我想神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呢？神没有在这，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怎么说我们的神真是难呢？没有祝福的时候嘛，这个苦苦的哀求，那么等到一祝福一来了，反而祝福把它破坏掉了。我说，这个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没有祝福的时候，苦苦哀求说啊，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祝。等到真的祝福一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就骄傲起来了，这个主反而把他破坏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话很有道理，一直都记在我心里头啊。等他这么多年，胡适主得这么多年，我看也看见好多好多的那个弟兄姊妹的那个情形，那个奚落，那个失败结局，也看见好多。的确是这样，我们软弱时候、贫穷时候，没有神的祝福，神不用我们时候呢，或者说神小用我们时候，或者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果效时候呢，我们在主面前敬畏主，苦苦的哀求主啊，求你兴起的工作来，复兴你的工作。我在主面前，我们在祷告，流泪在祷告。等到真的是复兴你的工作了，那工作庞大起来了，那这时候了好多的那个人猛跟得救的好多地方你都守护你的，那这时候人呢反而这个复兴这个祝福啊把它破坏掉了，这个人随着这个就骄傲起来了，就以为说我自己是了不起的了，你看我做了这么大事，在义务大事呢，我想可能会有这样的难处，神正要使用他，唯有一个感激的心在主面前谦卑下来，不是我，乃是你做的，反而让这个人骄傲起来了，我是了不起的，我是元帅，我和我的民，那把这个神的百姓当是我的民，是吧？你看有没有看见那句话呀？
第二节，
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打的征战，这些以色列人呢，去练到他的民了，他们也说我和以色列人，我和我们弟兄一打和亚门人征战，他说我和我的民在征战，我是自己，我的民这属于我的，是不是？那么这是一个活在自己里头的人，不知不觉的呀，就是活在自己里头。一活在自己的那个骄傲都显出来了，就显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打在征战，拼了命在征战，你们不来救我们，那么现在依然要来跟我捣乱，那就是这个血气就上来了。他若是真的肯谦卑的话，不是他在那儿拼命，神在那里使用他，也不是他的民，那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都是看见这是神的，不是他的，那这个人可能会谦卑一点，不至于被破坏。一旦神祝福了，就看见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做起来的，这是我在那儿努力做起来的，我天天在那儿祷告，那现在有了这样的祝福，那么就把功劳都归在自己身上了，自然而然这个人就骄傲起来了啊。所以啊，跟那个以法莲呢就不客气啊，不仅是在那责备他们，并且呢把这跟他们打仗，把他们杀死了42000人都给他杀死掉了，这是最起码的数目，最少的估计42000人，可能还会多一点。所以你看见一个人的骄傲起来时候了，很残酷，骄傲起来失去理性了，他不知道杀的就是弟兄，他根本不知道，失去理性了。所以我们真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一切都不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主做的，能够有一点点成就，能够有一点点好转，能够有一点家庭有一点点安息，完全是主的怜，是主的怜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若是我们一直都站在谦卑地位上的，不是我，乃是主。若这样的话呢，也不至于啊，去杀害弟兄去。 有时候我们真是一想太骄傲了，我就不顾清风造反，也不管这个利害关系，我们就杀了。